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众所瞩目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在今天闭幕，会议的公报出炉，接受前外长秦刚的辞职申请，免去秦刚中央委员的职务，并确认了开除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等三人党籍处分。与此同时，新华社吹捧习近平是改革家的万字长文被下架，我们要如何解读中共官媒的弦外之音？三中全会在台面下是否出了状况？习近平的政治大清洗结束了吗？今天的时大谈为您邀请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以及两位台湾的中共政治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为大家解读三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并透视习近平的治理危机与中国正面临的种种问题。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有关于三中全会的现场讨论。好的，三中全会闭幕，会议的公报出炉，全会听取并讨论了习近平所发表的工作报告，并通过中共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那么在人事部分呢，最受到关注的是会议公报的最后提到了接受前外长秦刚同志辞职的申请，免去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并确认了中央政治局之前所做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开除党籍的处分。那么公报其他的重点还包括了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新制生产力体制机制，以及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那么与此同时呢，外界也注意到人民日报今天7月18号的头版并没有以三中全会作为一个显著的标题，只在内文中提到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下带领人们进行的伟大革命。而另一方面，新华社吹捧习近平的万字长文改革家习近平这篇文章在三中全会闭幕的前夕突然被下架，也引发关注和网友们的热议。那么我们要如何解读中共官媒在三中全会期间相互矛盾的这些弦外之音？三中全会在台面下是否出了状况？我们要如何从公报的内容来看中国接下来政经局势的走向？秦刚的软着陆能说明习近平的政治大清洗已经结束了吗？时事大谈今天上半场为大家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的经济学家余伟雄博士。余伟雄博士，非常欢迎您。
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一位是台湾韬略协会的秘书长吴建中博士。吴建中博士也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我想这个先请教这个余伟雄博士啊，这三中全会先请教吴建中博士好了，想请教您有关于三中全会公报提到了这个接受前外长秦刚，他用的是秦刚同志啊辞职的申请，免去了秦刚同志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啊，并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给予李尚福、李玉超还有孙金明三个人开除党籍的这个处分。我想先请教这个吴建中博士，因为稍后经济问题我会留给这个余伟雄博士，他是经济学家来跟我们分析啊。这样的这个有很多人认为说秦刚，因为他用同志来称呼是不是一种软着陆？我们知道去年年中从秦刚消失以来，中共的高官很多人落马。那么秦刚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处置，能说明习近平的政治大清洗还有对解放军的整肃已经告一段落了吗？吴建中博士，您的看法？
我想对于这一次的全会上面是要确定了一些人事的变动，那外界最为关注的当然就是秦刚，就是前外长秦刚，还有这个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被这个人事斗争或者是被贪腐的这样的一个传闻，那要做了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个决定。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一次里面，我们看到新华社所公布出来的字眼是免除了秦刚同志的中央委员职务，不过我们应该更要看到前面的那一句话是接受秦刚同志的辞职申请。这边所讲的辞职申请，其实我们看到在今年2月的时候，这个两会召开前，基本上秦刚在新闻媒体所揭露出来的是2月底的时候先辞去了全国人大代表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外界所说秦刚是不是会软着陆，那秦刚是否会东山再起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全会的公报的文章里面，其实没有用到比较其他比较尖锐性的政治性的一个语言，所以当然还是留有这样的一个软着陆的机会。不过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秦刚在这样子的一个消失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之后，要在东山再起的机会，我想这个机会是不大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对于中共习近平来讲的话，现在的人事是他一全权掌握的情况之下，如果再重用秦刚的话，又该如何做解释？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阶段梯队，我想会一层层的把它加上去。不过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其实外界除了关注到李尚福跟李玉超，还有火箭军的参谋长孙金明严重违法乱纪的这个审查报告之外，其实我自己也关注到，因为在董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尤其是他在2023年火箭军高层变动之后，是否会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也值得关注。不过我们从现在的新闻上面来讲的话，并没有谈到这个部分，所以董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党的职位上面还不够这个被这个上级所认定。
好的，感谢胡建中博士，也想请教这个经济方面比较是专长的这个余伟雄博士，你怎么看三中全会对秦刚的处置？当然在公报中有很多提到经济改革的重点，包括了提到十几次要全面深化改革，但同时也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一种行稳致远的重要关键，你怎么解读这一次这个三中全会公报的一些重点内容呢？余博士。
是这样子，就是这次三中全会就是说大家都很期待，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非常的不好，经济下行，房地产的泡沫扑灭，失业增加，消费减少，问题很多，所以大家都期待就是在这次的三中全会呢，中国呢能够制定出一个能够振奋人心正确的一个经济政策跟方针。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很可惜都没有这个我们待会可以细讲。就基本上呢，就是说三中全会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主张呢，基本上就是跟过去一样，这十年都一样的，就是一些老调重弹的一些口号我觉得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这样子。对，那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刚刚讲这个秦刚这个就是下台这个问题其实秦刚这个外交部长或者是国防部长这个下台呢，其实在过去这半年一年就是说大家都就是说讨论了很多了就是说外界尤其是西方媒体都是非常的一个惊讶，这么高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就是说政务官呢就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就消失不见了，然后也没有理由这跟西方不一样的。西方比如说有一些阁员什么做的不让总统不满意，总统就是说我就把你 fire 掉这样子，然后他就变成一个平民的一个身份，非常的透明清楚这样子。那中国的这个就是说秦刚的一个事件呢，就显现出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制度呢，就是说跟这个西方国家比起来还有待加强。
好的，非常感谢余博士。也继续请教吴建中博士，当然刚才这个余博士也特别提到了，现在这个三中全会开的这个时机是中国经济这个非常处于一个危机的状态，而且在开幕的时候就公布了一些中国官方的经济数据都不是非常好的，包括这个外资包括 GDP 都低于预期，甚至这个跌幅还在继续的扩大，所以大家就很关注这个三中全会的这个公报内容能不能给大家一些重振信心的契机刚余博士的解读是好像比较多是老调重弹，沦于口号，不知道您怎么看？另外这个全文大概5000多字，我扫了一遍，大概有讲到改革54次，讲到安全大概有16次之多，你怎么看改革和安全之间的矛盾呢？在这公报当中也请教吴博士。
其实在这一次三中全会的这个已经被揭露的公报里面，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就诚如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在安全跟经济的这样的一个 天平上面其实是不应该有所冲突的。不过我们看到的这一次三中全会，不管是他在这个所谓的安全体系里面，他特别提到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那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对习近平来讲，基本上他涉及到几个政治经济学关系上面的调整，包括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还有包括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甚至于是一个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如何围绕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制定政策来推动它的这个科技，那在高举这样的一个安全建设的中心之下，如果要推动经济上面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很严重的矛盾。所以当然我们还是看到有中共的这个小粉红还是帮他美化，说这个是为了有更多的这些铺垫跟准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的这个三中全会的这样的一个公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原地打转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从18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20届三中全会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得到进一步这个深化改革跟全面深化改革，其实进一步到底进了什么。那现在我们看到以安全建设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改革开放，并且要把它跟全面深化改革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来相结合，这个其实我们看到了中共的套套逻辑，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说中共的口号宣传是相当厉害，让你在矛盾之间找出这样的一个逻辑里面。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中共在这一次三中全会其实让外界所感受的就是找不到解方，在原地打转的一个情况。
找不到解方在原地打转，这是这个吴建中博士的分析。余伟生博士，您怎么看呢？刚刚提到说11年前的18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这个20届三中全会，11年来，是不是好像这个不管是公报的内容，或是要提出的这个决定跟应对的政策，都是在原地打转，好像找不到真正对症下药的解方啊？再来就是新制生产力，当然这是习近平最近喊出来一个口号，也反映在这个公报文字当中了。你怎么看这个新制生产力？还有公报当中也提到经济的部分呢，大家都很关注嘛，要更好的发挥市场的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所以要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中共真的能做得到吗？余博士，
我很同意这个刚刚那个吴博士的一个说法哈，就是基本上这个就是说这个三中全会一直在强调这个改革哈，这个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啊，这是一个口号哈，其实中国共产党过去这几十年啊，尤其是1978年之后，的确做了很多的所谓的改革开放，很多是很成功的，因为他们经历了过了30年的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的这个彻底实践之后的彻底的这个体悟啊，知道这个共产主义是多么的一个糟糕的一个情况，做了很多的改革。那改革到现在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已经改到一个程度，就是发现碰了一个墙壁了，就是因为现在需要改革的就是政治改革，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愿意接受政治改革啊，所以你再怎么样讲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口号，因为你知道你真正需要改革的是一个整个政治体制，一个宪政的一个改革。最近就在中国有一个很红的一个电影叫《周楚楚三害》，这个
台湾的电影，
对对对，台湾的电影在中国很流行，它其实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个故事。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周楚呢，他除了两害，这个猛虎跟鳄鱼，那现在呢，周楚最后要除了第三害就是他自己。那我觉得现在中国就是必须要体认到真正需要改革能够解决中国现在的所有的困境的，就是政治改革，让中国能够就是说渐渐的解除这个所谓的一党专政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好，那这个是一个改革的部分哈。那我想要讲一下这个在经济方面的一个情况哈。这个当然跟刚刚讲那个政治改革有关系哦。中国是一个就是说 最大的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好，可能现在被印度超越了这样子，但是很大。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说他要放得活又管得住，这个东西就是说中国几千年来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当中央政府集权管得太紧了，就是没有地方都没有生意了，但是你一放呢，地方又
乱，
又胡搞瞎搞，乱七八糟的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在美国已经找到了一个 solution。 美国呢，它进行这个所谓的联邦制度，所以中央有一个连总统管这个全国性的一个事务，外交等等，国防的，然后地方有州政府，州政府下面又有地方政府，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透过民选，然后让那个 民主呢跟这个政府呢能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迅速的反映这个地方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几百年下来呢，就是说还进行得很好，不会像中国这样子面临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治改革是就是说长期来讲这个中国经济唯一的一个出路这样子。
嗯，好的，感谢于博士分析。我总结一下，刚刚于博士提出两个解方啊，在这三中公报的文字之外呢，就是在经济改革方面可以比较参考美国的制度。再来就是经济改革是不是其实真的要解决危机，是要周楚除三害，进行自我的一个政治制度的改革呢？我们也想听听看网友们的意见，请大家尽量的留言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啊。不过很快回到这个吴建中博士，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是大家都很，我们的网友也很关注，就是这个新华社在三中全会闭幕的前夕啊，有一篇这个追捧习近平是改革家的万字长文，在闭幕的前夕罕见的被下架了。那么目前我看到有非常多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说这文章被下架意味着习近平想要比肩邓小平改革家的地位，其实是被否定了。但也有人认为说目前其实看不到习近平的权力有任何动摇的迹象，尤其是会议召开前夕，习近平把前后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给双开啊，显示了习近平还牢牢抓住这个枪杆子，军中跟党内其实没有挑战他的力量。那另外也有网友认为说，是不是文章的属性出了问题啊？认为他是这个比肩邓小平，是一种高级黑或引蛇出洞。我想请教您，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一篇文章啊，因为这个吹捧习近平是改革家被下架，很多人认为不寻常。您怎么看？有人说是三中全会台面下可能出了大事，或是出了一些状况。您能从官媒彼此矛盾的这种弦外之音看出一些端倪吗？吴建中博士。
是。首先第一个哈，当然我们看到外界当然是关注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或者是政策文件。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新华社有这样的一个改革者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其实搭配着改革者的说法，其实这一次三中全会其实谣言非常的多。其实我们看了一下网络上面大概会有两类人在这一次里面其实都蛮失望的。哪两类的人呢？第一类的人他认为习近平会有真改革的出现，那另外一类的人就会就是提到就是说习近平身体情况出了状况。可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次的这个三中全会的公报出来之后，我想这个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篇新华社的改革者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基本上它具有转移焦点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换言之，外界现在被吸引到的而不是去关注他会议公报的政策或者是方向，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不过还是有人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三中全会是有这个重大政策的调整，然后开放为主，甚至压过国家安全的这个限制。那刚刚其实主持人也有提到，其实这一篇的改革者有人认为是低级黑，我反而认为这一次的这样高级黑的一个部分，我认为它其实是一种低级红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一批笔杆子其实文化水平很低，他们知道如何去逢迎拍马，而且是赤裸裸的逢迎拍马。我想这个在过去以来这个许多对习近平的这一些美化里面，其实对习近平来讲，我真的相信他是认真的相信他是一个改革者的角色，但是呢，他又不希望大家只是这种这个溜须拍马，他是希望大家 发自内心来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真诚的这个相信，就像习近平这个希望统一台湾，但是他是希望台湾人是心悦诚服的统一的情况之下，所以对于他的这个自信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当然还是有种拍错马屁的一个情况。不过如果要把这样的一个文章下架，再衍生到这个所谓的可能是身体状况啊，或者是政治斗争，我想这样的一个猜测，在三中全会的公报出来之后，这样的一个失望，其实应该是可以免除这一些不必要的这些预测。为什么？因为在中共体制之下，习近平的这种权力很大，他的这个集权，我想甚至于很多人在讲说习近平在集权，那我想从一开始习近平的集权到现在的在集权，他的权力已经够大了，连这个宪法都可以修改，连国防部长外交部长都是可以这样子凭空消失不见，中国还有哪些人的权力会比习近平更大？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新华社的这个报道，基本上我还是相信这一批笔杆子的文化水平很低，这个溜须拍马是一种低级哄的这个行为，他是希望所有的老百姓甚至于全世界的人民在关注这一场大会的时候为世界指引方向，可惜这样的一个思考是完全的失误了。
好的，非常感谢吴建中博士的分析。我非常想在上半场留一点时间，再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谈谈这个三中全会公报当中哦，谈哪些经济改革的部分。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有很多的网友针对这个三中全会的一些这个最新发展哦发表看法，我们很快来听几位我们网友的看法。这位空山采药人网友他说，他看了这一篇吹捧文，总结出被下架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篇文章的政治定位是偏右，也就是习近平会向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靠近，但习近平其实是往毛泽东那个方向走了，所以他认为文章犯了政治的定位错误被删除。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三中全会啊，中共或是习近平本人可能出了什么大事，所以吹捧他的文章就不适宜了，这是网友的个人这个判断啊。还有这个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捧习近平的文章下架无非就是弄巧成拙，本来以为是高明的马屁，结果马屁拍到了马腿上，因为让这个习近平比较他的恶政和前几任做的对比的话，就是不怕祸就怕祸比祸了。还有一位网友叫这个我看看哈，张老师他说，改革加文章一天就下架，可能是中宣部的揣摩之作，也是大概类似说这是拍马屁的文章。我们多听几个网友们不同的观点啊。开路这位网友他说，习总书记可千万别倒下，你的加速任务还没有完成，全国人民还在等着伟大的改革家继续的加速倒车。 Sky Ice 他说，包子听闻川普要上台了，吓得不轻，神思恍惚，伟大的改革家据说会上中风了，吹牛的文章所以连夜下架。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 YouTube 现场的网友怎么说啊。我刘汉这位网友他说，三中全会公报他认为只有一个秦刚的看点，其他都是党八股，感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才是解读的重点。 Henry 这位网友他说，秦刚人都没露面，党媒没有照片，媒体的新闻又没有图片，死了都不知道，只是说辞职，他问大家相不相信啊。还有一位绿豆兵他说，秦刚的本职是习的家奴，所以随时拿下一个家奴没什么奇怪的。这是我们网友在 X 上有 YouTube 上面的这个不同的评论跟观点。于博士，当然很多人关注这个秦刚还有这个文章被下架，不过还是要请您从这个经济专业跟我们分析，究竟这一届的三中全会现在公报都出来了，然后明天有新闻发布会，能不能重振外界尤其是国际的这个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啊？你认为本届三中全会会如何牵动中国接下来的政经局势走向，甚至是全球的政经局势呢？于博士，您的分析。
是啊，我针对你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回答是不会，
不能。
为什么不会？因为就是对，绝对是不能够重振信心的，因为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向来的共产党的一个老调重弹，什么五位一体啊，四个全面啊，等等等等的。其实中国面临的问题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主要有三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整个过去长期的过度投资，房地产的投资，然后现在这些投资呢，就没有回报，然后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债务。 然后尤其房地产这个泡沫破灭，哦，这个在历史上其他国家有发生过，美国有发生过，日本有发生过。那通常在这个泡沫破灭之后呢，因为这个整个债务必须要就是说偿还，那没有钱，政府没有钱，家庭没有钱，企业没有钱，但是又有这么多的债务要偿还，所以就必须要减少投资，减少消费。所以通常在这个泡沫破灭后的这个期间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通常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历史上的这个经验教训呢，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通常是有一点要 counterintuitive， 因为通常就是说大家说哦，债务这么高了，那就只好来休养生息，就是节约。其实这个东西呢是会加深 prolong 这个整个经济衰退的一个情势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期盼的就是说中国呢能够进行一个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那我个人也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必须要就是说透过中央政府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举债。尽管现在中国的这个债务已经非常高了，但是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举债，然后借由这个举债来减轻地方政府还有民众的这个债务的一个负担，然后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中国的家庭能够觉得未来有保障，然后退休有保障，等等都有保障，然后愿意来消费，这个东西才能够真正的解救这个中国目前这个整个经济的一个困境。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没有，都几乎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只有提到薪资生产力等等，那个就是过去老调重弹，就是说我要超英高，对，我要超英赶美，我要靠科技然后变成世界第一强国，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要过度继续投资，投资在很多的半导体产业、 AI 产业等等的，那有一些可能会成功，但是有很多都会失败。那这些东西呢又是浪费了钱，但是没有办法解决中国全面性的一个经济问题。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的悲观，对这个中国未来这个经济短期、中期、长期的前景非常悲观，因为三中全会完全没有
提出任何
有效的
对症下药的解方。我们非常感谢于伟雄博士啊，在这个三中全会的公报的文字之外，提出了他认为从中国老百姓的角度出发的一些解方。我们希望这个总书记跟这个中央委员们都有听到。谢谢于博士的分析。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想最后请吴建中博士很简短的用一分钟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究竟我们怎么从三中全会的这个公报文字和决定来看接下来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呢？大概一分钟时间好吗？吴博士，最后的结论
是。这次三中全会揭示了中共要走自己的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跟四个自信，不能食洋腐化。那这类的政治语言完全没有透露出要跟世界和解的思维，在习近平的思维之下，要在国家安全之上推进经济建设，这样的一个对抗思维对于全球的政经局势是非常不利的，而且还会导致地缘政治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一次的三中全会之后，我相信对全世界来讲的话，投资者密切的关注是不是在三中全会上面有任何经济上面的暗示。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加深孤立主义的这个发展，这个是未来国际社会所要共同面对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建中博士还有于伟雄博士二位针对这个三中全会最新发展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虽然已经闭幕，但中共官员和中国老百姓的水深火热是否还没有结束呢？休息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将请吴国光教授为您进一步解读三中全会的公报内容以及习近平的治理危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今天闭幕，会议公报出炉。在大约5000字的公报当中呢，提到了54次改革，16次安全。那么在人事部分，大家是非常关注的。最受到关注的，则是接受了秦刚辞职申请，免去了秦刚的中央委员的职务，并确认了开除李尚福、李玉超还有孙金明等三人党籍处分。其他的重点还包括了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新制生产力体制机制，以及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要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那么今天在节目下半场，为您邀请到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请吴教授来我们深入分析啊，这次三中全会的看点，还有这个会议公报的内容，中共是否陷入了治理能力日益衰退、控制力道却不断加强的怪圈？习近平的政治大清洗是否已经告一段落？还是说新一轮的人事整肃又要开始？中国老百姓和中共官员们的水深火热是否被推下了常态化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吴国光教授提问啊，一起参与我们今天有关于三中全会的讨论。非常感谢吴教授今天参加我们节目。
谢谢东姐。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吴国光教授啊，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了，能不能先请吴国光教授先我们分享您这四天来啊观察这一次三中全会的一些看点，还有刚才我们也说到这公报内容已经出炉了，您认为公报的内容中有哪些重点值得我们来关注呢？吴国光教授，您的解
释。谢谢。说不上观察啊，因为过去的几天里没有什么东西可观察，那么只有在7月15号新华社发了一个除去标点符号大约正好100字的这么一个消息，就是说7月15号上午呢，这个三中全会开幕了，邓小平习近平讲的话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整个是一个黑箱作业，在某种程度上呢，我想像中共当年地下党开会一样的方式。那么当然接下来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观察，接下来几天呢基本上就是官方的这样一个对习近平进行个人崇拜的这样一个吹捧的文章。这些其实这两个条呢可以看得出来，这次三中全会呢不会有什么让人惊喜的东西，不会有让这个能够呼应中国的民众的关切，这个国际舆论关切的这个东西。因为开会的方式本身，你如果要改革的话，你先把开会的方式改一改嘛，稍微透明一点，这不会影响你的权利，也不会影响你的运作。那么你要是想这个呼唤民众的信心的话，那么你把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调子这个降一降，或者是你把中国的一些普通民众的这样一些访问，把企业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些访问，把中国一些市场化的经济学家的这样一些访问一篇一篇的拿上来，实际上这个共产党内的这个宣传呢靠这个调子是过去是有的，那么但习近平呢现在已经就把它推到了这样一个非常极端的这样一个黑箱和个人崇拜。今天早上我也是特意早起了一会儿呢来看了一下这个公报，那么刚才早点上线呢看到了网友的评论，东京你引的这个网友的评论我觉得都很精彩，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党八股，或者再说一句呢就是习八股。这个习八股呢就是说四平八稳，这个四平八稳是习的四平八稳，就是说说了这个一定要说那个，就是以前网友总结出来的既要又要。 那么刚才你也在开场白中讲了一些要点，就是我们看到呢，对于国家安全的强调，
是
那么对于国防与军队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强调，那么这些东西呢还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基本上来在经济的方面呢，会前从中国的舆论也好，那么国外的舆论也好，是他们的分析或者他们的盼望，或者他们有一些内部的消息，那么现在看来呢，在这个公报当中呢都没有得到强调。那么也许在下面的决定当中呢还会有大段的阐述，但是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下面的决定呢会摆脱这种挡把骨。我看到的在市场的方面没有任何一句的新话。当然呢有一些也许我过去读的相关文件没注意呢，感觉到现在像是新话一些，比如说这个特别的强调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这样一个深度的融合。那么这个在对外开放特别讲了一个依托中国超大市场的这样一个规模优势，其实这些话呢其实也是看不出来到底要做什么，也是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的。我觉得特别是什么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这句话，因为我一直是对这个宣传啊对这个舆论啊比较关注，我觉得这个东西倒是一句新话，但这个话呢没有任何改革的意思了。
他其中还有一句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这个要发挥更好的市场机制作用，要做到放得活又管得住。我们知道过去中共在管制经济有一个怪圈，你一放就乱，乱了又收，收了又死，死了再放。你认为习近平在三中全会的公报当中提到这个放得活又管得住，中共能做得到吗？吴国光教授。
我想习近平总是有一些很理想化的这样一些表述了，那么他总是希望这个这样也做好那样也做得好，我想能管得住这个，我想他能做得到的。那么现在的根本的问题呢就是放得活。实际上呢习近平呢如果说学毛的话呢有一点没有学到家，毛在矛盾论当中讲呢就是说在某一个阶段总有一个主要矛盾，那么不讲他讲的对不对了，反正习近平是按照这个思维方式来工作的。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你根本的问题就是你不是是不是能管得住，是你有没有办法能放得活。那么我想呢就是实际上呢这次二十届三中全会呢一般的期盼就是他能至少不是说放得活吧，放得稍微活一点，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公报一出，我想这个幻想呢应该是破灭了。
另外当然就是三中全会公报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说究竟他这些决定啊，当然我们说很多是老话重谈，然后真的是一些空话，究竟能不能重振不管是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外资也好对中国现在面临经济状况的这种信心啊，还有对习近平治理能力的信心。那么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吴国光教授也能谈一谈，刚才我们网友也有一个这个评论我也念了嘛，刘汉说其实他认为三中全会公报当中他认为只有一个看点，就是秦刚用同志来形容秦刚的辞职申请，您怎么看呢？吴教授，
对这个秦刚这个事情呢，显然就是不像外界传言的那么严重。那么看来呢，在这个秦刚被撤职，秦刚这个这次又被撤掉中央委员呢，这背后看来确实有这个我们不了解的那样一些内幕。那么传言的这么非常严重的什么泄露国家机密啊等等，和这个美国人搞到一起去啊，很可能不属实。那么究竟是什么情况呢？也看得出来，就是中共这个黑箱作业呢，哪怕你把这个决定啊，都已经就是说关于秦刚的命运，这只靴子已经落地了。但是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命运？那么秦刚为什么是同志？那么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就不再是同志了，
排除党籍，
是吧？而且孙金明这个人呢，以前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中共提到说他有什么问题，那么拿到这个三中全会上来，一把就开除了党籍。哎，这个一套的这个黑箱作业呢？我想呢都使得大家呢这个外界的观感呢很难重振信心。实际上你如果看他这个这么讲吧，这个至少是十年以前，那么中国民众也好外界也好，应该说普遍的来说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未来的前途呢是充满信心的。我个人当然一直是乌鸦嘴了，那么多少年呢就讲这个现在讲的这些问题，这个但是呢大家还是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它的这样一个成就，看到它的这样一个潜力，也看到它将来这样一个利好。那么问题现在当我们要提出重振信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那信心是从哪里丢失的呢？是为什么丢失的呢？那么实际上呢这一次这个官方的宣传当中我们看到说习近平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召集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了72次会议。
嗯，
那么你这72次会议都做了什么？为什么把信心搞得越来越低了呢？
嗯，
这个还说审议通过了600多份的改革的文件，指引各方面出台了3000多项改革的方案。那么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反而把这个信心越搞越低。你现在再搞这么一个会议，再出台这么一个决定，就能拉抬信心了吗？我还不要讲，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看了这个公报呢，感觉到以前舆论所期盼的那些亮点啊，没有这个，即使有提及，也没有把它这个高光打出来啊，没有得到强调。那么现在这个样子呢，我感觉的就是说，实际上呢，这个是很难有信心的啊。还有一个数字，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也是前两天官方宣传强调的，就是说，2013年以来，习近平部署设立了22个自由贸易区。
嗯，
那自由贸易区主要是来强化中国的和国际上的这样一个关联嘛？
是
这个对外贸易联系、对外经济关联。那么这个数字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过。那么你既然做了这么多的这个东西，为什么你和国外的这样一个经济关联现在是越来越差？那么国际上对你的经济是越来越没有信心？所以我想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发言人喜欢说啊，就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我刚才就是说，你2013年做了这么多事情，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做了、假的做了，反正你都出台了这么多东西了。那么为什么是现在这么一个状况？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信心？现在呢，还可以再加一句呢，就是说，甚至连说啊，光看说你也觉得，哎呀，好像也没有这么大意思嘛。这个信心也很难拉抬起来。
嗯，吴国刚教授帮我们整理了，我觉得说过去这个从上任2012年到现在，习近平做了这么多，开了这么多的会议，做了这么多决定，还有22个自由贸易区，结果是把大家信心给搞垮了。所以我想请教您下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想请您比较一下这一届的三中全会，还有11年前那个2013年习近平刚上任之初的18届三中全会，是当时他的60多项决定曾经被大家寄予这种改革的高度期望的，习近平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做这么多还搞垮大家的信心，你怎么看习近平治下中共和中国这11年来的变化呢？吴国光教授，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2013年11月的这个中共18届三中全会呢，当时确实是给了这个国内外、中国内部和外部呢很多的这样一个想象，就是认为可能习真的是一个
改革家。
这么一个人嘛，那么我个人甚至在2013年的这个全会之前，第一次1989年以来第一次被中国的官方机构请去开过一次座谈会，
是，
那么但是呢，这个你也是刚才讲的这个数字了，据说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呢是出台了336项改革举措，这个涵盖了方方面面。那这336项到底搞了什么东西呢？那么个人现在来回头看一下呢，我觉得呢，这一次全会呢和18届三中全会呢，就改革而言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在于呢，18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假动作。这个假动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要义、它的真心目标不在于改革，而在于呢，习近平呢借这个改革的名目来揽权。来把开始把权力集中到他自己的手里来。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从18届三中全会开始成立一系列的各样小组，
领导小组。
那么到了19届呢，又把这些领导小组升级成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这些小组的组长啊，都是习近平；升级成委员会主任也都是习近平。那么我觉得呢，实际上习近平呢不是不知道。中国的民众也好，国际社会也好呢，期盼中国进一步改革这样一个民心和这个国际的这样一个意愿，那么所以呢，他把这个假动作做出来。以前老讲邓小平是打左灯往右拐了，那么习近平就给他来一个打右灯往左拐，那么这个打右灯呢，就是为了赢得大家的支持。那么我们知道呢，实际上在那之前，共产党内呢，由于在这个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当中呢，形成了一大批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些人呢，也希望进一步改革呢，他们能用权力有更多的兑现。所以这个呢，习近平呢，我想主要的做这个假动作了，是为了迷惑这些人，然后来支持他 望手中集中权力。
嗯，
也可以说呢，就是2013年的这样一个18届三中全会，真正开启了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治理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在这之前啊，只有一年嘛，他上台只有一年啊，还是在搞一些基本的东西。那么这一次呢，我认为呢，应该说呢，不是一个假动作。不是假动作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改革不是假动作，而是说他真心是要做他想做的事情。那他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呢，有可能我们外界呢，特别是西方的舆论呢，把重点读错了。
嗯哼，
重点读错在哪里呢？就是说，这次他通过的这个决定叫做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个我看啊，这个推进
中国式的现代化，
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么一个决定。这我想的重点应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是在全面深化改革。
是后面的半句。
对，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呢，它是有定义的。首先呢，这是和我们看到的现代化，我们经历的现代化，我们现在在外部世界生活在其中，美国也好，台湾也好，西方也好，这个现代化是不一样
的。
那么不一样在哪里呢？首先就是中国共产党控制一切，领导一切，这个是他官方特意擅明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呢，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了。实际上呢，习近平上台以来，不断的在用党控制这个加强控制。过去共产党也是控制的，但是呢，他有一定的经济放活的空间。那么这样呢，来加强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发展，物质力量的增强，来增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众当中啊被接受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就开始啊，他担心的就是说，这些经济的发展，那么社会的多元化与外界的这样一个，各种各样的关联，会，威胁乃至挑战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的这么一个地位，这是他最关切的东西。那么他现在呢，实际上呢，从2013年吧，至少从2013年，那看2012年他上台以来，一直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做。那么他现在呢，实际上就是要用这个东西来重新定义现代化。那么也可以讲呢，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现代化啊。你比如说数字控制这个东西，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责任制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等等，它一套的东西啊，既要管得住这个东西，都是要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管理、共产党的统治，把它现代化。我想这个是呢，它的真正的重点。
嗯，我觉得吴国刚教授解读得很好。这个三中全会公报这个标题啊，这两句话，全面深化改革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重点要放在后面，要是这个加强控制、集中权力。那么刚吴教授也提到，12年来习近平做这么多的这个小组的组长、委员会的这个头头啊，他其实真心想把中国给管好、做好，但是事实上结果却不是如他所预期。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您评估习近平他的这个治理的这个能力跟治理的危机了。您认为现在中共是不是陷入了一种治理能力越来越衰退，但控制的力道却不断在加强的一个怪圈呢？吴国光教授，
是，习近平上来就抓权，那么不断的把权力集中在他手里，
嗯，
那么这个从中共这个体系内部来说呢，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这么大，你中国共产党就有将近1亿的党员，那么你整个的统治机器这么大，他从2013年这个。你刚才讲到的18届三中全会，他也是第一次提出了这个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么按道理来说，从那开始他应该不断地在加强他的治理能力，因为你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啊，你现在有了大数据的这样一个配合啊，你现在有这个对国际上的这样各种各样的情况的了解，那你又有心加强治理能力，应该是能够强化治理能力。但是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呢？就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个人的高度的集权，那么这样呢，就使得整个这个官僚机器，我想呢就很难作为。
嗯，
那你有所作为的话呢，你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上意。那么今天符合上意呢，也许明天就不符合上意啊，因为这个皇帝的脸是变得很快的。
是。
那么当然，你马上就面临你的整个这个换图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危机。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呢？那么加强控制以后，当然民众呢越来越没有自由。那么你像这个3年的这个疫情危机，新冠疫情危机期间，那么中国的民众简直就是每天都住在一个大监狱里一样。
嗯，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说事实上呢，那个时候呢是有一个就是说把控制老百姓的这样一个每日每时的，不是政治自由， 也不是什么社会自由，就是日常生活的自由都给你控制起来。那么这个一个演练呢，就是要看，就是说我到底控制能力有多强。那我们看到了呢，他确实控制能力非常强，当然也出现了白纸抗议这样的事情。但是呢，白纸抗议最后呢，也就是这个没有能够达成任何的这个实际的目标吧，就是说没有形成对他真正的挑战。那么这个他的控制能力确实是强了。那么问题呢，就是说当你控制的时候呢，所有的活力因素都消失了，那么你这个治理的这个，我们要怎么样理解治理呢？治理就是说使这个社会呢能够健康的发展，对吧？经济上能够有活力，那么在社会当中呢，大家觉得说好啊，虽然没有政治自由呢，但是平时呢有基本的这样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权利，那么这些东西都没有呢，你这个治理就出现危机。出现危机以后呢，这个怪圈在哪里呢？要点就在于因为有治理危机，那么大家就不满意，不满意以后呢，他感觉到说那这是我控制的不够，那我要进一步加强，
又在加强，
哎，那么控制再加强呢，那么当然治理的危机呢也进一步加深。那么这个怪圈呢，我觉得是一个死结，这个很，我想是难以期盼习近平政权在任何时候会走出这个死结。那么整个中国共产党呢，本来也是这么一个死结。实际上在毛的时代呢，就是这么一个死结。这也是为什么在毛死了之后，当1970年代末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开始推动中国改革的时候，首先就是放权在体制内部给地方放权。那么在体制外部呢，就是安徽的农民，这个甘肃的农民根本不经过上级同意，自己就在那推行包产到户了。那么呢，整个这个政权是允许你这样做的没有来镇压你，最后接受了你。这个东西呢，这就是不是控制你，而是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呢，有能动性、有主动性、有创造。那么这样中国的改革才起来了，中国的经济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你现在不这么走，反过来走，那么这个陷入了这个怪圈。所以呢，要打破这个怪圈只有一条路，就是你给老百姓权利那么这个权利可以是非常微小的经济上的权利，这就像当年农民包产到户一样你给这个你的下级权利，这个怪圈就打破了。但是这是习近平最不愿意做的事情。
好的，感谢吴国光教授从这个三中全会的公报文字透视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治理的危机和他的能力，还有这个怪圈跟死结。其实在预告我们下半场跟您的讨论之前，我说了一句话，说三中全会虽然落幕了，但是中国老百姓和中共官员的这个水深火热还没有结束。我指的是怪圈之下不只是老百姓，还有刚刚提到说像秦刚、像李尚福、李玉超、孙金明这一些，我们知道二十大之后，这个中共落马的人数，不管是台面上的高官，还是这个解放军的军头，其实数都数不过来这种水深火热的政治逻辑，你怎么从这样子来透视这一届三中全会真正我们应该要看的关键之所在呢？吴国光教授，
其实我用“水深火热”这四个字来形容是因为有一个历史背景这个现在国内哪怕年轻的这个观众也不一定了解就是这个毛的时代呢，是非常典型的用“水深火热”这四个字来形容资本主义这个下面的这些民众的生活，那时候在大陆，我们认为说台湾人民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
美国人当然是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就这个词呢，当我看到湖南的这样一个洞庭湖，它的那个洪涝的灾害的时候呢，我就想，那中国的人民呢，现在真是生活在水深
之中，水深
火热那因为你不仅是这一次的湖南的这样一个南方的这样一个洪涝的灾害，那么去年的北京、河北太阳店是吧？这一店这样一个在北京这个地方呢，本来是缺水的，都发生了这样严重的洪涝的灾害。那么再早像郑州这样一个，由于它分流这个造成了那么多的生命这样一个损失，所以这个真是生活在水深之中。那么
是水深火热，
讲就是说水深火热就是你看那些官员不断的被整肃，那么当老百姓生活在这样一个灾难之中的时候，习近平在干什么呢习近平在那里就是说清洗官员就是你刚才讲到，那么二十大习近平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高层绝对的这样一个权力优势，那么还要不断的清洗，那么还要不断的抓紧军队这次这个孙金明这个新闻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原来对火箭军的清洗是这么一个大规模对火箭军领导层。 这个然后在延安召开什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来强调他对军队的控制，来显示他对军队的控制。那么这个我的解读呢，都是为了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以前呢，给这个官员的内部送出信号，就是说军队在我手里啊，你如果在三中全会上有任何对我的这个东西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你会遇到这些被清洗的官员的命运的。那在这个一样呢，我想这些官员呢也是被放在火上烤啊，也可以是火热。那习近平为了要集中他的权力，也是干得热火朝天啊。所以这个水深火热呢，可以说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治理的危机和这样一个权力的控制，这个怪圈的一个用形象的一个表达。那么水深就是治理危机的表现，那么权力的控制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清洗官员，抓紧权力呢，这样就是一个火热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我想呢，就是说这次实际上呢，我注意到了这个公报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要这个特别对洪涝灾害啊，特别提出了这个安全生产这个应对洪涝灾害。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我是讲呢，你习近平啊，与其去开这么一个会，与其去讲这些话，实际上呢，你如果真的到湖南水灾现场去走一遭，
是
啊，就是嘛，实际上呢，这个不影响你任何权力的集中，也不会使共产党垮台。过去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都干这个事情，是吧？这个周恩来甚至当年都做这个事情，在1970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世，这个河北邢台地震，那么周恩来也是连夜坐直升飞机赶到了这个地震灾区的现场。那么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呢，对你这个体制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么但是呢，对于你做戏，做戏是干什么？就是拉抬别人信心嘛，让别人看着好。那这个习近平呢，他这个权力的傲慢就在于戏我都懒得做啊，戏我都懒得做。那么我想呢，这个就是就是中国网民这个一句老话了，这个是没治了的啊。我不觉得就是说开这么一次会能解决问题，开再多的会也不能解决问题。我像这个习近平他这个施政这个方向呢，是难以调整，这个难以纠正的，他是要一条道走到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任何的这样一个幻想呢，这只能呢是这样一个蒙蔽自己了。
吴教授，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的网友在现场怎么回应您的评论，然后您也简单的回应他们一下好吗？Kamala Taylor 他说，这三中全会像您说的，就跟没开一样，只说明习近平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呢，只能不断的去枷锁人民，把国家机器集中于一身的党，一个人肯定是极其脆弱的。Jack 刘他说，改革和加强党的领导本身就是矛盾的，天天加强加强，那改革还可能吗？3岁小孩也能猜得到。 T Young 这位网友他说，愚民政策加宣扬全世界民主国家都是如何的坏，自己的国家是多厉害，然后韭菜在中国，高官在外国， GDP 全球第二，人均却排在第三世界，没想过钱去哪里了吗？自己活得跟难民一样，还动不动就厉害了我的国。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特色的口号又来了，其实口号是为了消耗百姓多余的心力和时间所准备的空话，用来转移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和注意力。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了，我们请这吴国光教授很简短的也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好吗？
网友的评论都非常精彩，对，这个比我讲的好。那个我觉得这个其实呢，这是中国呢未来有希望的这样一个征兆。第一呢，就是说那么多的网民啊，中国的民众呢，在现实当中已经认清了这样一个体制，这样一套政策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呢，他们看的呢非常透。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怎么样能够表达出来？我想呢，这个和我们这个信息技术革命的这样一个成果啊，我们现在东宁你在美东，我在美西，那么我们能及时的和这样一个中国的民众有这样的互动，这个在这个没有信息技术革命这个以前呢，是很难想象这一点的。所以呢，尽管这个中共呢，包括这次全会公报也不断的在讲，就是说啊，要利用西方的这样一个技术革命的成果来加强它的经济发展也好，来加强它的控制能力也好。但是呢，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双刃剑。中国的民众呢，我是希望他们真的是好好的利用这个工具，然后呢，好好的认识现实。那么只有在这些网民身上呢，我们才能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吴国光教授今天给我们进行三中全会点评，非常感谢您。
谢谢冬年，谢谢大家。
好，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中共中央将于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三中全会的精神啊。所以明天的时大谈，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三中全会的后续发展，以及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消息。欢迎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